本是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一同读14到16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好，请大家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最后这三节经文，也正好是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背诵经文的经节，大家还记得吗？背诵经文的经节，这一段经文我个人也是我个人所喜好的这些几段经文当中之一。大概二十年前1992年那时候，在北美有这个轮休年，这个 sabbatical leave， 在西雅图我们待了大概有六半年多的时间，参加教会，参加聚会，就会认识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那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情，专呢他们就留意新来的人，所以我们去第一次参加就有弟兄姐妹来邀请，就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们一起有团契。正巧住又住在比较靠近的地方这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大家在那个地方就开始有一个团契，有一个查经这个弟兄姐妹基督徒，我想我们碰在一起还不只是这个团契专吃是真正有团契，真正会吃主的话语真正要查经，要吃主的话语。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定读希伯来书，所以希伯来书我个人自己的这个笔记整理的也比较齐全虽然没有讲到那么像深刻那么细腻，但是也比较完全，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根基。那时候我们读包括第四章里面，包括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里面给我们的提醒都是相当的宝贵也正好我们这两个月我们自己的按月逐章逐节来读了，也就是希伯来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按照我们那个希伯来书的进度我们来读。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两个月里面呢，你就读了不止一遍，可以加深我们自己对希伯来书内容的一个印象。我们需要把主的话存记在心里面我们常常想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盼望主能够显明他的感动，他的引导。主用什么样来引导我们呢？用他自己的话语，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用圣经里面的人物的事迹。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呢？那一定要多读熟读主的话，把主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主从始至终的作为是什么。在古时候传道书里面就讲说，他把永远安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传道书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来查考主上帝从始到终的作为，可能我们很难去明白的，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启示，但是那个启示还在渐进的过程当中，而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启示。特别到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启示呢，更是要告诉我们，一开宗明义一开头他就告诉我们说，过去的启示是分段分批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段一段按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进程，他在每个时代他把他的启示赐下来。 那么到了这个末世呢，他就在他的儿子里面，接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言下之意，你一对照啊，就有一个多与一，就有一个过程与一个完整、一个终结的一个对照。第一章一开头就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以前借着众先知，现在呢在他的儿子里面，是多次多方，现在是在末世，就在他儿子里面来晓谕我们。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对照啊，你读了细咀嚼，你会发现到我们所领受的已经是一个完完整整上帝的启示。当然这个完完整整的意思并不是说巨细靡遗，所有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得，不是，是把那个原则，把上帝的真理，把他做事他的真正的心意，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依靠都把它摆在里面，所以凡是关乎生命前进的事都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应当多花功夫来，特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他写的时候啊的那个时代，他写的收信的对象所处的那时候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忧患的时代啊。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有的人特别是读古书啊，你会注意到有的人写就很有所谓的忧患意识啊，要有忧患意识，那有忧患意识啊，这个国才能够稳固，这个家才能够长存下来，这个人才能够站立得稳。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忧患意识的话，你很可能就在顺遂里面啊，你就失掉警醒了。你在这个欢乐，你在富足当中，可能就慢慢把奋斗力，把你前面的盼望什么通通都丢掉了，变成一个浑浑噩噩，一个随波逐流的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忧患意识在里面。就好像孟子所讲的，如果外面没有仇敌，里面没有肯讲直言啊，肯讲真话的人，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要完蛋了。这个是一种忧患意识。希伯来书你读了之后，你会注意到里面的的确确有很浓厚的忧患意识。你说没有啊，我们读不容易看出来啊，有的。它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好几次用的片语叫什么？叫恐怕，恐怕，恐怕我们追不上了，恐怕我们失掉了。这是什么？大概有12次之多，希伯来书里面用到提到恐怕、免得这样的词汇。这里面表达什么？提醒啊，警醒。一方面为圣徒们打气，要把救恩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救恩讲到了清楚的，大概是新约圣经里面很独特的一本书。它让我们能够真正看清楚旧约里面的影儿，新约里面的实体，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的那个宝贵，宝贵到底在哪里？你要讲得出来吗？过去是一直不停的献祭，献的是牛羊牲畜的这个祭物，不过是提醒人，人到上帝的跟前就被提醒，有罪的问题，有罪的拦阻，有罪要解决，人才能够到那边去。那一条路进至圣所的路也还没有显明，因为有一个幔子阻隔，只有一位有资格进去，而且也不是随时进去，一年也只有一次。所以你把这些整个把它拼凑起来，好像那个，好像因为它都散见在希伯来书里，特别是从第五章、第六章那边开始，一直到第十章，你把它整理起来了，就把这个 jigsaw puzzle， 把那个好像拼图的那个小块，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你就可以整理出一个很完整的一幅图画。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喜欢用什么？用更美的，用超越的，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要指出来的那更宝贵的更美的更美的约更美的血更美的职任这更超越的名啊，你把它整理起来也是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很好的自己灵修的题材。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在这一方面呢特别的宝贵特别的重要。那么他还不单单提这些事情而已，不单单提约，不单单提祭物，不单单提血，不单单提更美的这个应许，更超越的名，他让我们把焦点摆在一位身上，那一位呢就是上帝的儿子，在他里面上帝向我们讲话，在他里面他所有的应许都是阿们，都是死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刚开始写就讲到说，讲到这一位到底是谁，他提到了一直到第二章的时候才把他的名字给讲出来，就是耶稣啊。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啊真正能够得着荣耀尊贵的，虽然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了得我们人这么样在上帝的眼中的宝贵啊，他眷顾我们，他看顾我们这么微小的人，而且呢让我们能够来管理，能够来治理所有的万有，而且以荣耀尊贵为冠冕给我们。但是我们看到过吗？没有。谁为我们赢回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到那个边他才把耶稣这个名给讲出来。整个希伯来书就集中在这位大祭司的身上，这位大祭司跟我们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了。那么希伯来书的的确确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主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让我们完全就看出来他是那不跟亚伦等次在律法里面所定下来的职任，那个是人来担任，一代一代有十组格，所以要许许多多的 大祭司，一个接替一个，一个接替一个，自己软弱，每次献祭也要先为自己的罪，也要为众百姓的罪。所以这些比较起来，你注意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他的超越，他的更美，完全不同，迥然不同。那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就把重点摆在这个上面。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我们真理的教导里面的一部分。不过这一方面的整理啊，我留给大家自己有机会来做，因为这个是比较直接比较容易，因为只在篇幅就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字眼呢，大祭司很容易，我们把它整理起来，马上你就可以整理出一个对照的表，你可以整理出一个 table 啊，就可以很详细的让我们看出来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跟亚伦等次的大祭司的不同点。他们都要办理属上帝的事，这没有错。那问题是两个完全站在不同的，所成就的果效也不同。祭司年年要献一样的祭，耶稣基督为大祭司一次献上成就到永远。所以这里面呢，一次永恒跟多次一直不停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好，这是一个很我们很容易可以去整理去查考的题目，而我们也应当去留意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应当去思想这个思想啊，我们应当去留意，我们应当去思考，去查究，去明白。这是在第三章一开头就讲了，他说我们应当思想啊， 我们所认定的，我们所认为上帝的大使者，上帝的使者，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向谁发出这个呼吁呢？他向圣徒们发出呼吁。他说这个圣徒们，我们都是圣洁的弟兄，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圣洁的呼召，从天上而来。所以换句话讲，的的确确我们应当来思想我们的主，上帝的使者。这个使者的这个意思啊，这边把它翻译成使者，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就是使徒这个字，同样的字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翻译的时候，这个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使徒，但是在翻译的这个不同的译本里面呢，都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字眼，要避免混在一起。从上帝的差派上面来讲，耶稣基督的确是父上帝所差派来的，是不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讲，他说我是从父出来，父差遣我，父怎样差遣我，我就照着他的意思来传讲，来做他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是站在被差派的这个地位上面，被父打发到世上来，所以他的的确确具有被差派者这个使者的身份。而耶稣基督他也是差派人的，所以他对门徒们讲，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就是这位使者他用的字眼。重点呢，我们要思考的是大祭司耶稣基督。到底这位大祭司有些什么样跟我们特别特别有关联的？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多得不得了。里面呢，有些地方提到了这位大祭司是特别，好像在第七章里面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啊，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他那里面提到说什么？他那里面提到说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你如果从这个地方看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远远远在天边，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他是圣洁的，在那个圣洁的光景里面，我们在地上，在沉沦，在污秽，在玷污，在瑕疵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很强烈的一个天壤之别的对比。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最主要，这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他为我们进到天上，那真正不是人手所造的至圣所里面，他是真正那位圣洁，能够把他的圣洁分到我们身上的，他是那位真正有资格来的世上成为上帝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因为他圣洁，他没有瑕疵，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而且呢，他是真正圣洁的那一位啊，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的尊荣，他的崇高，所以这里面要强调的这一方面。但是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啊，不单单只是讲这一段而已，不单单只是这里面是许多段落里面的一两节，一个小小的段落。真正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感受到得到安慰的是另外有一组的经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是那一位亲切的，是那位亲近，主动愿意亲近我们的，与我们相近的，不是远离的，不是好像在天边隔了十万八千里，我们连去接近他都没有这个资格，不是这样子，而是他愿意到世上来，要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启印经文所读的那一小段，从第二章第十四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边里面所读到的就是他要凡事与我们相同。你说怎么样与我们相同呢？因为我们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他也照样取得了血肉的身躯，到世上来做人，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的的确确是很难让我们能够完全能够体会明白， 怎么会上帝一个造物的主宰会进入到一个被造的范围里面，这个有时候很难让我们能够活生生的活在人群当中，有神性的威严跟荣美，但是他却隐藏起来，进入到一个有像我们一样血肉身躯的这个的人性里面，这到底是怎么？我们要用言语能够讲解清楚，我们发现有时候很困难的。但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要来搭救我们，他要来把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呢，从死里面把他拯救出来，败坏掌死权的，把我们从罪的捆锁，这个上帝公义的审判的追讨里，灭亡的这路上把我们救拔回来。所以他是愿意来，而且呢他也凡事因为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常常陷落在试探里面也被试探而在那边发牢骚发怨言的人，而在那边呻吟痛苦哀叹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啊，他亲切的大祭司是相近靠近我们的大祭司，主动自己愿意来。那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是什么？他是一位积极的这大祭司，与我们都有关联。你说怎么讲？因为圣经上面讲，他说在上帝的事上尽忠，这就是第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启印经文里面我们马上读到的，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为天父上帝站在人子神子的地位上面，他领受父上帝设立他，在上帝的全家里面，在上帝的事上，他以儿子的身份来管理来治理，摩西以仆人的身份来尽忠，耶稣基督以儿子以大祭司的身份在上帝的事上来尽忠。那么他也是慈悲的，他这边讲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第二章的最结尾 的那个 经文。这边表明什么？表明这位大祭司是慈悲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你说我们怎么样来体会他是慈悲的大祭司呢？因为他特意来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他以大祭司的身份来献祭，为百姓的罪来献祭。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里面 有关于主耶稣是大祭司身份的，他的献祭他所成就的约整个合在一起，你就注意到他就是那位献祭的人，因为他是大祭司，而他所献的祭呢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又是被献的祭物，他又是献祭的人。那么他透过他的这个献祭，他要成立什么？成立新约，就他又成为新约的中保，他来保证他所立下来的新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要落实，都要贯彻在每一位在新约里面有份的人。哇，你说把这些整个集合在一起，你会发现我们所要思考的那个题目太大了，我们所要思考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真理的深奥性太深奥太丰富。所以这里面讲他也是慈悲的，要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这里面整个浓缩起来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那个一个 keyword 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在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换句话讲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大祭司如果不能够体谅人，不能够体恤人呢，那这个大祭司就完全是一个虚设的一个职分了，没有用的，行礼如仪而已 以前有些国家的元首就是这样一个虚席，以前新加坡的总统就是一个虚席， 他就是典礼的时候站出来啊，有国宾来接待一下，在政策上面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发言权，没有任何真正能够有直接的参与，这是这个政府的体制的不同。现在修法了，现在修宪，所以现在总统也扮演某种的角色。有些地方是像英国女王一样，她就是行礼如仪啊，就像这个查理斯这个亲王一样啊，虽然太子的身份，但是他就是整天出席一些慈善机构，闹一些花边新闻而已，没有任何的真正实际的参与。这个不是我们这边所要谈的，他不能够与他的子民好像有任何的这个连在一起，连结在一起的。我们的主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是慈悲的，特意来，他要凡事上与我们相同，因为我们有血肉身躯，我们被试探而受苦，他来要搭救我们，所以他也被试探而受苦。我们之前也讲过，在福音书里面，试探这个词眼呢，用在谁的身上最多呢？就是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出来侍奉之先，就被带到旷野受试探，在他侍奉服侍的过程当中，多次那些文士、那些律法师、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来试探他，想的各样、各式各样的这种难题啊，来问他，来试探他。他深深能够了解我们，这边用体恤这个字眼，这个体恤这个字眼其实是一个复合字，一个 compound complex word， 那一个字眼，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感情方面的这种受苦 suffering， 另外一个呢是共同，就有点像好像我们所讲的这个 sympathy， 这个 sin 这个 sym 这个字眼呢，其实就是从希腊文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共同的意思，我们一起，我们一同有。你受苦，如果我从来没有吃过苦，我们就在这个温柔乡里面，不知道人间的烟火，人间的疾苦，那么你跟我诉苦，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感同身受，没有办法来体会，隔了好多层啊，这就是古代封建的时候的问题了。老百姓的民间的疾苦，在上面的贵族，在上面的皇室里面的人哪里晓得啊？其实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一样，底下的百姓穷苦的要命，因为税一天加重一天，拿去做什么？拿去建他们的凡尔赛宫去，拿去支持他们宫廷里面的那种歌舞升平的那样的一种享乐的生活。所以当时啊，这个路易十六的皇后，她还不懂得这个大祸要临头了啊！她说百姓没有面包吃啊，没有那个什么这个饭吃或什么？她说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没有面包吃蛋糕吗？在皇宫里面，她没有这个东西吃，就吃那个东西。你看到没有？就她没有办法来体恤人。我们的主不同啊。这里边要告诉我们的是，他也共同受苦，所以呢，这个字眼 sympathy，sympathize， 这个字眼就是共同受苦的意思。你把它拆开来，一个是受苦，后面是受苦，前面呢就是一起。你受的苦，我也受，所以我们呢就能够感情上面呢就能够共鸣了，就能够沟通了。我就知道你所承受的苦的苦在哪里。是怎么样的苦？因为什么？因为我也尝了。所以这个字眼呢，体恤这个字眼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sympathy 就是这个字。那这个字眼呢，在这个地方，全本圣经基本上只用过两次而已。一次是这里，另外一次呢，我请大家看一下，也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32节到34节，32到34。 我们读到35，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5，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啊，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啊！我特地要举这一段经文来做个对照，因为这里面用到了同样的字眼，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用的次数就这么样子，一次是我们的主他能够体恤我们，一次提到同样面对苦难被逼迫，同样面对征战，在那种受苦的状态当中，他说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这就是我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写的对象当时的那个环境呢，是有忧患意识的环境的，因为教会的光景呢，看起来好像是岌岌可危，是外面有极大的逼迫临到了这些圣徒们，所以他提到他说你们呢也能够体恤。我想啊，这个就是我们真正今天我们所读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之一啊。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的主这位大祭司是体恤我们的，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学什么吗？就是学要像我们的主一样懂得来体恤人，懂得设身处地来为人着想，能够了解别人到底他经历他所藏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他来经历我们的苦到一个地步啊，是他为我们藏了死味，他为我们受死的苦，这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前面，我们没有今天虽然没有读，但是就在前面几节的地方，他为我们受死的苦，为我们尝死味，我们有血肉的身躯，所以他也照样成为这个血肉的身躯，为的是什么？他不是来救拔天使，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有血有肉被罪恶捆绑住了没有盼望被死将来要拘禁住的这样的一个，把我们救拔回来，所以他为我们受死的苦尝死味，他也活在世上的时候也一样被试探而受苦，所以这些整个合在一起，我们能够来稍微的来明白了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主啊，底下要提醒我们一句，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受被试探而受苦啊，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句话就是应了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七章里面的那一段话，它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因为他是那位迥与世人不同的那一位，这一位迥与世人不同的那一位他却愿意到世上来要凡事与我们相同，这所带来的感动啊，这从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看出来他是真正体恤我们，所以我们底下就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而这个很宝贵的应许跟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章第36节也有关联的，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这个施恩座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这个施恩座呢其实就是那个 mercy seat 啊，在那个圣殿里面呢有圣所有至圣所，这个幔子之后的那个至圣所呢里面基本上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约柜，约柜上面的施恩座，还有遮掩约柜的基洛伯，约柜里面按道理讲有三个物件，对不对？好，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那这个其实它的意思，这个施恩座 原来有的一个意思就是避罪的意思，遮蔽，把那个罪啊，因为人虚前到法柜面前，里面有什么？有石板，有那个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是要求伸张这个公义的，他来刑罚，他来审判的。那么一个罪人怎么来进前到上帝的跟前呢？所以一定要有赎罪，一定要把罪的问题给解决，一定要有一个施恩，做一个避罪，好像把他在面临到律法之先，已经有一个解决罪的这个过程，一个解决罪的方法在那边。所以这个施恩座有这个避罪的意思在里面啊。你如果看那个第九章啊，大家翻到第九章的第五节那边，你读那个小字就有这个意思了啊。小字，希伯来书第九章那个小字，柜上面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那个底下施恩原文呢，做避罪，罪给涂抹了，遮盖了啊。要不然这个律法要来追讨，要来审判了。现在呢，这个都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面把它了结了，结了罪案了，通通把它解决掉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到施恩座前，我们怎么到施恩座前？大祭司进去啊，不是这边像我们这边所讲的坦然无惧，因为他责任重大的，那个整个献祭的一年一次，就是他们的犹太历的7月16日，他们一年这么一次进到里面去来献祭，这是一个很庄严的、啊、很严肃的一个很神圣的那一刻。为什么？因为是赎罪啊，所有的节日都有过节的方法，只有那一天规定要刻苦己心。什么意思？就是只有在那一天他们是要禁食，他们要守严肃的会，这个大祭司要自己洁净，要先为自己的罪来祷告，要自己为自己的罪按守在那个羊 的身上，然后再为百姓的罪来献祭。所以你可想而知，这里面呢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所听的这个传统当中讲到，大祭司进去身上带着铃铛的，而且呢他的这个袍子后面有这个很长的这个绳索啊，是拖到这个至圣所之外的。他进去了，他的这个带子是拖到外面的。我们所读过的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啊，是讲如果这个大祭司本身有问题了，上帝很可能就直接击杀他了。铃铛不响了，里面没有动静了，外面的祭司就要把他拉出来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有资格进去了。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至圣所是多么让人敬畏战惊的。这边讲说坦然无惧进去，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显明出这个约的更美，就显明出这个约的不同了。你的在旧约里面有旧约的条例，现在呢新约有成全的实体了。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你说到施恩宝座前做什么？与主亲近，与主有团契，能够向主来倾心吐意。他这边讲我们要做随时的帮助，蒙这个怜悯，我们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在施恩宝座前也不要忘记，我们应当也像我们的主一样体恤我们的弟兄姐妹，体恤众人。换句话讲，到施恩宝座前不单单为自己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祈求，我们也要为众圣徒来祷告祈求，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的灵魂来祷告祈求。所以这边讲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因为他体恤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啊，我们之前也曾经查过， 我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我们那时候读啊，特别讲到约翰一书里面，单单约翰一书里面就提到了好几次，他都是用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的，大概提了四到五次左右之多。在整个新约里面，这个字眼一共出现31次。所以你如果每天读一节经文，有人是这样讲，你一个月啊，大月都足够了。啊，如果是小月了，你还有的余。每一天读一节，来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勇敢。这个字眼我们经常读到了，就是放胆无惧，放胆讲论，就是这个字眼。我们刚刚读的第10章36节，直接翻译成勇敢，就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勇敢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呢，上帝不喜悦，如果我们退后他不喜悦的，也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结尾那边，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38节39节那边。我们刚刚没有读到，我们读到36节，再往底下读你就读到了，如果我们退后他不喜悦，我们的主不喜悦。所以告诉我们说，虽然有大征战，虽然我们的家产 也好像被夺走了，虽然在这个忧患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要存勇敢的心，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换句话讲，我们要存勇敢的心，因为你存这样的心必得大的赏赐。这个字眼常常用在保罗身上，保罗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他的代祷事项之一也是什么？也是要众圣徒，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6章第18节第19节，我们不是读到 这样的经文吗？他说也要为我祷告，特别要什么？特别啊，求主能够开福音的门，特别求主能够让我能够放胆讲论啊，能够讲出来我应该要讲的话语，就是同样的字眼，在这个地方翻译成坦然无惧。换句话讲，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他体恤我们，他体恤我们不是只是字面上面做文章里面所提的，他有实际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有实际为我们受死的苦尝死味，为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来献祭，在各样的试探上面也被试探而受苦。你这些整个合在一起，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呢，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好常常记忆常常背诵常常受到鼓舞能够鼓舞我们的经文。我们要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独生爱子到世上来，特意要为我们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恩主，我们应当领受你所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同蒙天召，我们应当与众圣徒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思想这位为上帝的使者，为我们的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能够体恤我们，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凡事与我们相同，但是他没有犯罪。恩主，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所以一次献上成就到永远。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所成就的功劳，进入到至圣所，能够通过幔子进入到至圣所，因为这一条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显明出来，已经为我们打开，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到施恩宝座前，能够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深愿每一位属主名下的儿女经常被提醒，经常能够背诵这段经文，能够经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到你的跟前，到主的跟前， 我们与主亲近，不单单只是记背诵经文，只是听到，也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实践，来落实。求主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